好玩的商业财经不该只关注股市期货和大公司动态，也不是只有算法、赛道和创业。我们的日常其实就是经济生活。播客星期日接线员尝试用简单的语言将复杂的经济现象抽丝剥茧，连接零碎的拼图，将其组成更为完整的商业图景。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星期日接线员订阅收听。
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找到了忽左忽右的老朋友杨洋。其实我们之前跟杨洋还有像人大的马家宏老师聊了非常多的关于早期共运的很多的一些话题。最早这个话题的起源呢，也是跟杨洋大概是19年的时候，对吧，我们一起录了那个托洛茨基。
对对对，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当时那个俄剧啊就是非常的流行，对吧，后来被那个截图变成了梗啊，就梗化了。再到后来呢，那个巴比伦柏林里面那几张截图，对吧，就背叛了工人阶级。
对对对。
但好像最近有点隐隐形成显学的这种意味啊，就是在很多，我发现很多人都开始用这些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梗，就是社民党的梗啊，甚至于用一些托派的梗。
对，现在就跟那个武学一样了，现在已经变成了显学了。
哎，对。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其实跟这个托洛茨基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杨洋呢，你自己在利兹其实看了非常多的档案，这个涉及到可能一些中国方面的，对吧，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这些人呢又和一个今天我们听起来比较陌生的一个群体有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中托。
对，
中国的托派分子。
其实还是跟托洛茨基这个人有关系，围绕在他这个身边又出现了很多事情，很多人物。
是的，那我们说到中国的托派，当然里面一定会提到一些人物啊。那最有名的我想肯定是陈独秀了。那去年这个觉醒年代啊非常的火，那很多陈氏父子的这个形象被很多新一代人所熟知，尤其他那两个儿子嘛，延年和乔年。杨洋你是知道的，我安庆人嘛，对我来说从小我是听着陈延年陈乔年的名字长大的，他们对我非常不陌生。但是过去啊，在觉醒年代之前，这两位应该是在大众的传播界应该可以说是应该是毫无名气。
对，包括赵世炎在内，这帮人其实在此之前都是知之甚少，会有一些人只知道他只是留法的学生之一，最后参加了少共，但是在之后对他们的这些描述一直要到了去年我们在一起吃饭讨论这个觉醒年代，诶，一下子他们就出现了，甚至在龙华很多人去给他们献花。
对对对。其实提到陈独秀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了，就是在我的心里面，陈独秀你可以把它辟成三个身份啊，一个当然就是我党的创立者，最早期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另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要重点讲的，对吧，他作为这个中国托派势力的一大首领吧，
其实也是教父。
教父，
对，
托派中托教父啊，而且他跟托洛茨基是有很多联系的。还有一个呢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一个诗人的陈独秀。
对对对，
那个独秀诗存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陈独秀的很多的一些诗稿，他的那种偏古典化的这些文学创作，我是从大学的时代就非常的喜欢，甚至很多我是能背诵的啊、那56首金粉泪，对吧，还有那种存墨六绝句，真的非常经典。
对对对。
那个深圳大学的徐静茹老师过去一直非常推崇陈独秀的诗，当然他这个推崇的方式有点特别啊，他说陈独秀是20世纪的李白啊，是不是20世纪的李白这个我不敢说，但是陈独秀的这个诗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而且与他的文学创作在大众中的知名度来说，这个反差我觉得是有必要将来可能有机会做一期节目好好聊一聊作为文学家陈独秀。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回到他的这个革命事业上，当然除了陈独秀我们一定会提到中托史上比较关键的几个大佬吧，郑超林、王凡熙还有彭树之，这几位今天都会去聊的。那首先杨洋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中托啊，中国的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这个中国托派怎么形成，我们还首先不能从陈独秀开始讲，我们首先还是得从苏联这个情况来讲。
苏联的托派。
对对，苏联的托派，苏联的左翼反对派，苏联的这些反对派他们进行了活动之后影响了中国的留学生，所以才产生了中国托派这个群体。
嗯，
它是一个带有很大引入性质的，因为你想嘛，留学生在那边本来就是受到这种革命思潮和革命事业，我要去做革命事业，所以说他在那个时候苏联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当时就有了两所大学的存在，第一所大学就是莫斯科劳动者东方大学， 这个是建立的很早，1921年他就建立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非常熟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冠以孙中山的名号，哎，因为他去世了之后建立起了这所大学。然后这两所大学对之后中国革命者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形成起了极大的帮助，就是在这两个学校里面产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去看郑超龄回忆录或者王凡熙回忆录都可以看到很多，包括盛岳呀，盛岳他本身也是中山大学的，包括我们老在提到了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其实都是多多少少这两个大学的学生毕业出来的。那这两个大学我就不做太多介绍了，主要是为什么他们会受到反对派思想的或者是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主要还是当苏联的这个情况，斯托之间的矛盾爆发出来了，中国学生在学校里面看到了，哦，这开始在批判托洛茨基了，这个斯大林哈布哈林他们开始就一些国际的策略，就一些理论的冲突，就一些这种苏联国内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对立意见。中国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本来就是学习革命史，学习什么资本主义啊，什么政治经济学，非常相关的，因为他们回来特别是回到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大是一个大革命的时期，他们回来了肯定是要进行革命活动，所以说当时斯托之间的这些斗争通过一些渠道，特别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卡尔拉蒂克，我们在之前卢森堡那期已经经常在提这个人，说他是一个屁大佬出身了，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本身就是一个大佬了，而且他站在托洛茨基的身旁，他要反对一些斯大林在国内的这些发展的策略，包括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国学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问题。
嗯，
啊，中国革命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针对国共合作应不应该合作，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论，但是并不是像郑超龄回忆录里面他提起的，或者是其他托派人士他提起的，就是一开始托洛茨基他就跟先知一样高高在上，他就知道这个国共合作是不可行的，从一开始就反对，实际上不是的。可能大概在1926年年中之前，托洛茨基其实他不是非常了解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国共合作的性质是什么，只不过是在他和斯大林这样的一个辩证的过程中，在这个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中山舰事件，最重要的就是中山舰事件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杨奎松老师他说了很多了，当时蒋介石是怎么反应的，他是怎么在苏联人这样的一个顾问的重压之下做出了这种应激反应，扣押了李之龙，扣押了中山舰。简单来说就是很多人在320事件之后对国共之后这样的一个合作道路怎么走，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托兹就有自己看法，那这样已经非常明显的暴露出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共产主义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是不是应该让共产党自己独立的发展，这是一个。当然同时在中国陈独秀他非常早的他就在反对这样的一种党内合作，我们所熟知的马林这样的一个荷兰的共产党员，他帮助建立了印尼共产党，然后之后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然后他提议的国共进行合作，当时陈独秀就跳起来了反对这样，那我们自己的独立性该怎么运作我们的政党，那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我们到底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他一直存疑这个问题，到了1926年320事件之后，托洛茨基在另外一个时空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与斯大林产生了一些对立。斯大林他是坚决的支持这个路线的，但是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啊，斯大林支持这个路线是为了国民党着想，他相反，他支持这个路线恰恰相反，是想让共产党的势力渗入在国民党之内，然后让国民党整个政党左倾化左翼化，然后他就形成了一个我党夺权的形式，或者是共产主义在这样一次合作中占上风的形式。但是到了这个26年320事件之后，再往后北伐中间这样一个形势慢慢的变化，双方就这一次革命的事件 就是中国革命性质的事件，到底该不该合作，到底怎样合作，他们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中国党的路在何方，这些问题首先是在苏联党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论，然后传到中国学生这边。中国学生刚开始他也是保持一个低调的形式，因为毕竟他还是在一个合作的期间，他还是在一个合作领域里面嘛。但是这个事情一直到了1927年的4月发生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412事变发生了。
所以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托洛茨基他和斯大林的这种分歧比较重要的一个接受到的点，其实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歧。我们知道了这个斯大林对华政策在27年是经历了这样的一次破产。
对，
那么反过来你会觉得好像托洛茨基是更有先见之明，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后见之明，这都是我们以上帝视角来看的。当时的情况大家什么都不知道，托洛茨基他也不知道情况。
是的，
他们都是靠电报来传递信息。包括斯大林，他虽然说拥有了一手的情报，但是他本身来讲，他有他的主张，他有他的想法和意见，在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去实现它。但是412事变发生了之后，就可以说苏联的期望，斯大林派的期望破产了。
嗯，
陈独秀当时一直反对的一些想法，他可能这些预言他可能成真了。你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里面讨论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那这样一个革命的失败到底是谁造成的。所以说有了托洛茨基当时的意见，包括季诺维耶夫、卡尔拉迪克一群人，一群反对派，他们的意见都是斯大林、布哈林应该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起责任。
嗯，
所以说他们顺势的就接受了，拿来主义了，就觉得嗯，这个东西非常符合我的一些想法。
嗯，
到了1928年的时候，很多留学生他当时已经变成托派了，他就把这些宝贵的材料，当时是偷偷的在一些秘密的地点译出来的，从俄文译成中文的这些资料带回了中国，到了1928年这个点上带回了中国。
嗯，
然后当时呢中国党内也有一个情况，因为失败嘛，27年失败了，特别在715以后已经彻底失败了，开了八七会议之后武装暴动，暴动也是不断的在失败，直到确定了那个根据地了之前他都一直是在失败。所以陈独秀当时包括他身边的这些同志都是非常消极的，他们有了更多时间，对吧？虽然说一边在躲避这种白色恐怖，他们一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经过中国留苏学生带回来这些托派或者是左翼反对派的文件了之后，他们看了之后一拍即合，当然不说一拍即合，陈独秀接受了也花了很长时间，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月才接受了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们接受了这个理论，但是我要多说一句，他们接受这个理论并不是说不断革命论说服他们成为了托派，而是托洛茨基这些人对中国革命失败责任到底归咎于谁，
嗯，
到底以后该如何运作，这次失败，大革命的失败谁来负责，
整个国共统一战线的促成，同时所谓的解释它的优越性是斯大林可能一手主导的，但最终这个方案的彻底失败锅给了陈独秀来背。那么这个事情其实造成了当时追随托洛茨基和拥护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非常不满的一点。
对，也可以这么说，他们为什么成为托派，他们为什么走上这样的一个道路，其实是跟中国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本质是有密切关系，而不是说是不断革命论。你可以说是陈独秀他们的个人思想，或者他们在党内的这些角色，对吧？我不能背锅，这个虽然说我很消极，但是实际上我们考量了最后，这个是共产国际下发的这些指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而怎么最后还是我来背，对吧？这么大的一个失败的锅全都扣在我的头上。
就中国的托派所关心的这些核心问题，和那个莫斯科的托派们，以及真正围绕在托洛茨基身边的那些铁杆托派们，其实关注的大家都不是，这不是一个方向上的问题，
不是一个方向问题，其实还是具体的你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不对？
哎，我们知道这个托洛茨基其实是在那个苏共党内是很早的就被斗倒了，或者说被这个联合起来啊，斯大林也好，包括布哈林也好，甚至早期联合这些基诺维耶夫也好啊，同时都针对托洛茨基啊。那托派其实在莫斯科一直是被打压的，这些支持托洛茨基的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在莫斯科有遭到这样的一些打压吗？或者说一些这样的监视吗？
肯定是有了，他们从刚开始就非常低调的在进行活动。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山大学牢牢的控制在以王明为首的28个布尔什维克的手里，然后他的上层是米夫。米夫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共产国际未来对中国革命做出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个指导者，但是他当时是中山大学的副校长。他们几个人等于说就是在学校里面掀起了反托的高潮，就是留学生们他本身也不能做太多的事情，但是呢他也要进行传播，所以说刚开始悄悄的来搞这些事情，其中就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本人，
经国同志，
对，还有冯玉祥的儿子，冯玉祥的大儿子冯洪国，他们两个人主要他们也加入了，
他们都是最早的托派，
对，他们都是比较早期的，可以说是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托派分子或者同情者。然后到了1927年的11月7号这一天是十月革命节，而且是十月革命十周年，11个托派，中国托派，他们上街走到红场上去高呼托洛茨基万岁，然后这样才把托派的中国留学生暴露在了苏联党的面前。哦，就是原来真的还是有中国留学生变成了左翼反对派去支持托洛茨基，所以说这些人很快的就被镇压了，很快的就被驱逐回国了。然后蒋经国看到了这些情况了之后，他也之后消极了，退出了组织。那冯洪国他还战斗了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发现也无济于事，苏联当时还想把他作为扣为人质，因为冯玉祥当时还是一个北伐战争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说我们可以拿这个事情来威胁冯玉祥，最后也不了了之了，还是让他回国了。那剩下的一批人就全部转入到地下工作，他们的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残酷的，对他们不让他们回国，因为刚开始觉得哎，你放他们回国就跟我三年前讲托洛茨基为什么被斯大林放走，其实是一个道理，当时不清楚为什么把他放走，后面发现诶，把这些人放走不就是放虎归山了吗，所以说把这些留学生控制起来不让他们回国啊，把他们开除出党了之后就把他们送到各地去进行劳动改造或者监狱，还有一些人试图逃跑，但是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悲惨的。他们第一批早期回来的大概是27年底，他们第一批已经有托派思想人回来了，到28年左右他们就组成了中国最早的一个组织，叫我们的画派。
嗯，
这个他们就是在北京上海活动，他们主要的形成了这样一个人员就是留苏学生群体。
嗯，
中间还有一个人物我们需要稍带提一下，就是刘仁静这个人。那
刘仁静
熟读党史，
我党元老，
对吧，应该非常熟悉了，一大那15个代表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是在苏联期间哎成为了托派，然后他辗转，一般人被驱逐回国都是走了海参崴这条线啊，主要是向远东走，然后他是当时因为没有暴露，所以说我不要跟你们走那条路，他走了一个跟大家相反的路，他向国际申请了一笔钱说我要回国，因为他当时对吧，他也是像你说的他是元老嘛，他回国他申请了一笔钱，他是怎么走的，他的路线是绕到了土耳其，见到了托洛茨基之后带到托洛茨基的这些指示回国，然后到了回国了之后他变成了这批留学生可以回来最早的一批托派里面的一个大佬，他说我是带着指示回来的，我是老托的秘书以这样的一个人自居。
这真的吗？
当然这是他自己说的，其实他也就是短暂停留在伊斯坦布尔王子群岛上跟托洛茨基见了个面，
见了一下，
然后见完了面之后对吧，给了他一些文件，他回国摇身一变说我是咱们里面见过托洛茨基人，我是托洛茨基的秘书，然后其实在当时就遭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留学生群体的不满，说你凭什么说你是这样的一个秘书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同样都是年纪差不多，而且我们同样都吸收了这样的一个观点，结果你绕了一圈回来说你想抢包夺权，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也造成了之后托派小组织之间的一些争论呀，一些辩论，乃至是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仇恨的情绪。
我看过那个刘仁静自己的那个口述嘛，说他在伊斯坦布尔，当时托洛茨基应该是寄居在那个叫普林西波岛上，
对对，
然后他自己跑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去拜访他，说托洛茨基仪表堂堂，托洛茨基好像是个瓜子脸，据他的描述说脸尖尖的，留个小胡子，非常精神，然后托洛茨基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然后说你的俄文讲得不错。那个刘仁静还跟托洛茨基交流了一些他当时刚刚从俄罗斯啊还有德国啊沿着那个路线游历过去嘛，他就说了介绍了一些德国和俄国的情况，告诉这些比如说布哈林最近也在跟斯大林开始闹矛盾了， 然后也在说一些什么大拉迪克啊、基诺维耶夫的一些情况，但是他说托洛茨基已经对这些人完全不感兴趣，或者说托洛茨基对这情况其实很熟，根本不需要听他来讲。据刘仁静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其实托洛茨基还什么建议他经常要去跟他聊，然后两个人还谈到什么不断革命论，前后谈了十几天，说累计每天都能谈个几个小时，一直到29年的7月份他才告别。这是刘仁静自己的一个说法，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回忆。
对，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陈述，但是从我们其他的这些同时间的一些作品啊，包括王凡西的，还有一些关于后面托派统一的这个事情啊，对刘仁静他本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啊，其实都是有一些怀疑的，说他到底理不理解托洛茨基的很多理论，比如说不断革命论，他是不是就是以这个对吧，挟天子以令诸侯嘛，他挟这样一个托洛茨基之威嘛，啊，回来到这个小组织里面，我来形成，我是要当，
我见了圣人，我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当这个理论领袖，
当一个托派的曹操？对对，
是的。那后来就是他应该是回国之后，当时《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嘛，叫《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就要求刘仁静必须在什么3日之内把会见托洛茨基的情况向党中央去报告，要写得很详细。但是刘仁静没有做这个事情。那到29年底，你想他7月份回国，到29年底的时候，其实他就被开除党籍了。
对，刘仁静回来其实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我刚才说了，很多留苏学生他们其实是非常低调的，他们是搞地下活动的嘛。
嗯，
所以说他们是点对点传播，比如说你拿王凡西来说，王凡西回忆里面有一段，就是他自己看了苏联这些变化了之后，刚好有一些托派人士，你说范锦彪这些人过来说，哎，你看这是托洛茨基写了一个东西，跟我们中国息息相关，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
嗯，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低调的，非常地下的活动。刘仁静不然啊，刘仁静从土耳其回来了之后，他就是以大佬自居，他直接就说我见了托洛茨基，他到处说我去土耳其见了托洛茨基。同时间王凡西也回来，王凡西回来跟他不一样，王凡西就是勤勤恳恳的在周恩来底下这样的一个中央组织部做着秘书。他们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吧，你可以说，一个就是我公开就是宣称了我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另外一个就是我虽然说我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但是我首先要把我党的工作干好了，然后慢慢的在党内像在苏联一样嘛，就是点对点的，哎，你觉得这个意见怎么样，是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人争取过来。可以说刘仁静和其他的他的这些托派同志们产生了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和不同，这也造成了后面到了31年很多的争吵出来。
你刚提到31年啊， 31年其实托派，因为托派当时在国内虽然总人数其实也没多少，但是它大体上分成四个群体对吧？
对， 对， 对，
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画派，还有刚刚说到的刘仁静，他这个算是十月社，其他还有一个什么战斗社，还有一个无产者社。
对，无产者社。
这四派他们在上海就31年5月份做过一个叫统一代表大会，其实当时就是想把中国这个托派组织整个的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就是凝聚起来的一个新的组织，而且好像托洛茨基本人是希望促成这个事情的。
对对对，当时刘仁静回来之后，他最早接触的还是我们的画派，但是他想当大佬，但是那些人就也不愿意说我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为什么凭什么你当大佬，就有点意气之争啊，也有一点看不起他，因为你想你连个不断革命论可能都不是很理解，然后就是凭着跟托洛茨基谈了一阵你就想回来当我们这个小组织里面曹操，这个怎么可能。所以说他自己分出来了，成立一个十月社。十月社王凡西当时也在里面，因为他好像跟我们的画派的一些人看不上一些人，因为可能觉得他们在苏联有一些分歧吧，或者是可能从纯粹是在人格方面觉得这个人不可靠，所以说他们成立了个十月社。但是后面十月社也把刘仁静单独摘出去了，因为刘仁静这样的一个性格嘛，包括他的一些目的非常明显的，所以十月社觉得刘仁静也不好，把他也摘出去了。
嗯，
另外两个社就是战斗社，是非常小的一个社，他以赵记为主啊，就可能大概除了那么两个三个留学生以外，就是两三个工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主要的一个团体就是无产者社，也就是之前经常我们老提的，就是党内的陈独秀派，或者就是以陈独秀马首是瞻的这批党内的早期的革命家，他们是职业的革命家，经过跟陈独秀讨论之后站在了陈独秀的一方。 当时有一个人也是陈独秀派的大佬，他是王若飞，就黑茶山事件跟叶挺一块牺牲的那一位，他当时是在苏联，如果他不在苏联的话，他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托派。而王凡熙在回忆录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人对中国托派的一些贡献，因为正是王若飞在苏联为他提供了一宾馆搞翻译，他才能搞出来一大批，让之后很多人看到了这些托派文件。所以王若飞他是陈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但是呢在无产者社包括他们被开除出党的时候，王若飞是在莫斯科的。所以说可以简单来说，围绕着陈独秀周围的这批我们党的早期干部，他作为了这样一个无产者社的中坚力量而存在。
嗯，
所以这些人四派人之间也开始进行混战，一个就是对吧，有刘仁进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互相之间有看不起，第三个就是老派和新派，对吧，你们刚从苏联回来的，你们怎么能可能领导革命，因为对吧，无产者社很多人他们都是老资格老阅历，但是陈独秀不一样，陈独秀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对吧，可能新人比我们旧人还有些朝气，因为他知道无产者社里面很多人其实消极怠工呀，你也可以说是他们有一些暮气沉沉。
嗯，
就拿陈独秀本人来说，他是很希望统一的。四派混战这个事情闹到了托洛茨基那边，托洛茨基听说了，
嗯，
所以说他在1931年1月8日写了封信，就说你们我的中国同志们，你们在此时此地立刻统一起来，所以说才有了1931年5月1日在上海大连路附近的一次统一大会，把这四派人聚集起来，每个派派一些代表过来，
底下的这几个全体都是拥护一个老大哥的，
对的，
最后底下小弟们打起来了，老大哥说你们都不要打了，摆一桌酒席一起来吃奖茶。
他作为一个话事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把这群混战中的人合并起来的，把他们扭成一股力气了。所以说在1931年的5月1号就有了这样一次统一大会，就在上海，他们的公开的身份就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是他们表示我不脱离我的母党，我还是中共党员，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在这个大会里面，陈独秀成为名义上的中国托派的一把手。
对对对，他成为了教父级的人物。
嗯，这里面涉及到一桩公案啊，就陈独秀自己到底是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我们说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嘛，陈独秀可以简单的来说，他不可能完全接受托洛茨基那整套一个繁杂体系的所有理论。
嗯，
但是从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情况，中国该怎么样做，革命是否失败，革命失败的责任是谁来负，到底那个情况革命是走向高潮还是低潮，他其实在这个阶段你可以说他跟很多一些托派的主张是有暗合的。
嗯，
甚至到了之后呢，他一直就在托派里面活动了，所以很多人说他是误入托派嘛，毋庸置疑啊，他的确担任了托派的领导，哪怕他在抗战中间走到他人生的最后，他有时候也是拿这个托派大佬或者是我是托派教父的这个身份出来压制这些跟他不同意见的这些第二代托派，或者就是这些他的这些之前的同志们。
嗯，
甚至在他最后的一封信里面，最后的一些文件里面，比如说那个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他也说了很多一些其实类似于托派如何，然后呢这个世界该如何发展。你可以说他从29年到42年中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可以说他是，但是他整个体系里面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他是借鉴了一些托派的理念或者是托洛茨基的想法，植根于中国革命的时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嗯，部分的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部分的接受了
理论，
我们不能直接就给他贴一个标签说你是什么派，你是香蕉派，我是苹果派，是不是？其实这样很大的一个层面是不符合人的在一个历史里面的多面性，对吧？你可能我一段时间有这个想法，哎，可能我过一段时间就变了，但是他有一些脉络是程序了下来。那陈独秀从29年到42年，他有一些东西是在这个脉络里面，是在托派或者是托洛茨基理论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我们不可能去说否认它，但是你说它是吗？它完全全然是吗？对吧？我们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科幻小说并不为你的未来负责，但你此刻正身处未来之中。
我们接近科幻作品中的设定、点子和脑洞，一代代科幻作家提出的问题在当下回响。
搜寻信号， 找到惊奇电台，在这里我们聊聊最惊奇的故事。
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订阅收听惊奇电台，每周六更新，就在 JustPod。
JustPod 招聘启事，我们正在寻找全职声音设计师、平面设计实习生以及行政实习生。关注微信 JustPod， 回复招聘了解详情。现在就来一家播客公司上班吧。除了陈独秀啊，其实还有个历史人物，你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建锋同志，对吧？蒋经国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是最早的一批托派的同情者吧，这个身份。而且不光是经国啊，这个蒋介石本人的话，他见过托洛茨基的。
对，他见过托洛茨基。
就蒋家父子跟托洛茨基的这关系，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聊一聊，就是也是比较巧的一个历史中的一种偶然吧。
对，疑案，对吧？这是历史之中的疑案。蒋介石当时作为国民政府前往苏联的代表，他是跟托洛茨基是见到面了，而且跟托洛茨基有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促膝长谈。托洛茨基也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你可以说，在托洛茨基的心里，他其实到了26年之前，他对中国革命到底形势是怎么样，其实他没有那么了解。毕竟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且那个时候，对吧，信息沟通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发展。他在那个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些跟斯大林之间的论争，而那个论争又不涉及到中国革命，所以说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在他的论争里面。这个时候蒋介石来了，可以这样说，蒋介石过来就是提要求的啊，你是红军之父，然后我们要枪要钱，然后你得支持我们，我们国民政府的情况是如何？他当然是很详细的介绍了给了托洛茨基。
蒋介石当时在苏联提供了一个就是他的一套方案嘛，就是希望在外蒙古建立一个这样的革命的根据地，同时苏联的武装经费武器可以进入到外蒙，然后国民政府可以在北方设立一个就跟南方广东遥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来对这种旧政权，对吧，进行双面的一个夹击。但是好像苏联的同志们兴趣也不是很高。
其实这个从之前的回忆来看啊，蒋介石从苏联回来之前啊，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另外现在要提起一个人，就是郑超林，在他回忆录里面说，蒋介石这个人看起来存在感不是很高，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就是一个国民政府的一个卒子而已，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在托洛茨基那边嘛呢，那肯定蒋介石过来他是一个代表身份，其实就是我跟你其实没什么私交，只不过是想听你的诉求，然后你给我说说情况，然后我看我这边能帮你什么。其实简单的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工作关系的层面。但是他的儿子蒋经国就不一样了。蒋经国是直接参与了27年年底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托派活动了。你比如说他去参加一些读书讨论会，他是大声的在里面宣扬托洛茨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左翼反对派的一些想法。虽然说后面萧澄退出了，但是你不可否认他在可能短短半年间的时间，特别是从27年到28年初这样一个阶段，他是真真正正的参加在里面了。包括冯洪国加上廖承志，他们三人称为是赤色三公子嘛。后面那两个人也知道，一个成为了将军，一个对吧成为了总统。廖承志还是默默的做他的地下工作，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蒋介石当时的一个访苏，其实他回国之后对苏联的很多的一些期待啊都是落空了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他希望以库伦为中心建设一个在国内的军事化的一个革命基地啊，但是苏联的人没有去回应这种热情啊。另一个就是他对当时苏俄的很多高层啊，他的接触下来观感不是特别好。但反过来好像蒋介石对托洛茨基的一个观感还是不错的。就他说，托洛茨基说，其人慷慨活泼，对吧，未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以活动，二者不可缺一。就是很难得啊，就是蒋介石比较正面的评价了托洛茨基。
这可能跟托洛茨基他本身的这个性格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嘛，来的都是客的。
对，而且就是我们的听众在回述那段历史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访苏时期的蒋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左翼分子。
对，他跟320事件之后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的。
对，他当时很多人说他是，对吧，国民党左派中的左派。
相当激进的一个左派。 如果我们去摘录一些他当时的一些言论啊，就是你简直就是感觉是一个早期革命家的这么一些言论，相当的激进而且左翼，包括他把他的儿子，对吧，蒋经国其实就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接受教育。
对，你包括后面有一些人说小蒋在台湾搞了这些东西，你包括老蒋后面搞土改，小蒋后面搞解严，他是不是跟他早期跟托洛茨基的一些交往或者形成托派是有关系的啊？当然我们现在不得而知这个问题。
刚说到了30年代啊，但是虽然31年四个中托的这样的组织进行了一个合并，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就在整个30年代托派好像它的存在感，包括它也逐渐的在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就经历了一些非常不光彩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可以重点讲一讲，就是30年代的整个的托派的一个变化，尤其到抗战的时候，它其实你今天看起来，甚至它到抗战的时期也跟陈独秀，对吧，那个算是恩断义绝了。
对，到了30年代其实简单这么来说啊，他们是1931年5月1号进行统一的吧，483个人在册的党员，但是到了1931年5月21号仅仅20天之后，在上海国民党就对他们有一次大的逮捕，所以说就是刚选出来的一些主要的领导机关就被摧毁掉了，其中就包括了郑超麟等人。他们是很早就进去了，是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面服刑。到了1932年10月15号陈独秀就被捕了，就等于说陈独秀在托派中间可能领导了仅有一年零几个月，他就走下了托派教父的神坛。因为他已经进到监狱里面了，外面这个局势他已经除了地化没法掌控了，所以说托派的组织已经遭到了破坏，他的领导已经全部被逮捕，所以说这个组织在后面就跟 一根稻草一样随风飘动，对吧，你只有一些年轻的人，或者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李福仁的南非的共产主义者啊，他后面是托派，但不是托洛茨基派他来的，他是自己来的，后面作为了一个外国人重组了上海的托派组织。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来看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体现出来，他们的组织基本上已经被摧毁殆尽了，因为说不得已只能让一个外国人来重组这样的组织，从组织的这个层面上来讲他基本上一无所获。从思想上的层面上来讲他要进行一些托派活动嘛。20世纪30年代一次比较大的知识分子论战里面有托派的身影，就是托派里面有李济，就是李济也是我党早期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理论家，早期翻译了很多共产主义的这些著作，还有一个叫严林峰、任曙，好几个人就参加了跟中共的一些文化地下工作者，还有跟当时非常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陶希正、陈公博他们有一场非常大的论战。其实他们论战的一个主题很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然后走向的那个革命是什么性质，然后他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三方人都有自己的叙述。那对于中国托派来讲，就是那中国现在的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然后他们的革命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所以说他们进行的革命自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那这个点在我党那个地方，包括在陶希圣那里都是嗤之以鼻的，所以说他们三方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杂志刊物上就进行了论战。而美国汉学家德里克当时就点评了一点啊，就是说托派这个主张太不受人欢迎了，以至于他到了最后没有人出来赞成他。因为为什么，他确定了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我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他其实就是把其他的很多的可以团结的对象，对吧，我们说四大阶级这些可以团结的对象全部隔出门外了。所以说他在这样一个文化活动上也是失败的，没有太多的知识这样的一个群体青年人接近他，反而是他这一套革命的主张把大家从他自己的身边推出去了。那二三四十年代我们要说到抗战，对不对，那很多人说那托派到底有没有进行抗战呢，他们当时的抗战主张是什么呢，会不会就像说呢，就是他们就是汉奸，
是鲁迅说，鲁迅就骂他们是汉奸了，
对吧，这又是一个公案，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说啊，就是托派到底在抗战中间他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我要澄清一点，托派是抗日的，从1936年12月他们的斗争是他们的机关报，他们就写了六个大字，立刻对日宣战。你说他们抗不抗日，他们很早就 已经号召民众对日宣战，而是从自己的机关报上。
嗯，
而且他们在各地也有一些抗战的小组织，你比如说他们在广东中山也是他们的一个大本营，他们组织了一些农民有一些游击小队，但是最后是被日军剿灭了，而且他们的那个小队人数非常少，然后装备非常之差，所以说显而易见他们没有什么力量。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学生中和工人里面是有一些影响的，比如说他们在上海积极的组织了一些工人的活动，然后组织了一些罢工，你对日伪的这个生活生产进行了破坏，所以说他们也要被抓捕，很多人就因此牺牲了。
嗯，
第二点就是他们在学生里面是有活动的，你比如说从留苏回来的学生他们消极了，去了温州，去了广西南宁，他们开始宣传托派主张，后面呢围绕他周围有一群青年群体，在抗战这个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批青年志愿团去宣传抗战，你可以是说啊，他们也为抗战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做了一把努力。同时我们要提两个点啊，跟二十九军都非常有关系。我们经常老说二十九军大刀队，宋哲元的部队，何基沣的部队，喜峰口击退日军。这个托派倒是跟二十九军有一些不解之缘。一个就是陈独秀当时跟何基沣谈判，就说我送一些我的同志，就是当时37年出狱之后，38年他们来到了武汉，在这个地方碰见了何基沣。他就说他想把王藩西这些人派去做政治工作在军队里面。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代托派，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小托派，他们真的去了宋哲元的部队里面担任这样的一个政治指导工作。
嗯，
后面一些人也在这个战场上壮烈的牺牲了。
嗯，
所以说他还是对抗战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他小完全把他的很多付出就我们去对吧就说他是不光彩的，或者是他完全没有干，那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是反革命吗？这要引出鲁迅的那封信了，非常有名的一封信。
我们今天看起来的话好像是有点，就是因为鲁迅在30年代他是非常推崇斯大林，但是是非常贬低托洛茨基的，这是大家做读者的一般印象。就你研究托派你觉得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完全其实可以说不成立，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啊。
嗯，
就是你可以看他著作里面的很多东西，他会写到托洛茨基这个人。
嗯，
你包括他是最早接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这样一个同路人思想的，因为托洛茨基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评家，所以他这个鲁迅早期也接受了很多托洛茨基他本身的意见，但不能说他是个托派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一个同路人，
嗯，
就是我跟你在革命的这样一个前程上我陪伴着你。
对，他文章里面提托洛茨基提的非常多。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杨子写的一本啊，同路人之上啊，
嗯，
这是我们在国内公开出版的一本书，讲述了鲁迅受到托洛茨基影响。就我们经常就是说到35-36年这个点，然后鲁迅的生命已经即将走向终结了，因为36年10月份对吧他去世了。这个托洛茨基派这个信是36年6月份写的，但是他当时基本上已经身体非常不好了。很多人都说嘛，这封信底下是先生口述欧威笔写。
是冯雪峰是吧？
对，冯雪峰，这是也是我党文化战线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当时就是鲁迅的学生之一嘛。
所以后来有那种爱护鲁迅但是非常讨厌斯大林派的这样的一些今天的写作者，提出过一些更离谱的一些想象啊，认为是什么冯雪峰自己写的，然后呢强迫鲁迅在上面签了字，或者逼迫了鲁迅在上面签那个同意售出发表的，这个基本也不太可能。应该说这个文章内容最后还是鲁迅认可的。
我们说35-36年的鲁迅他已经好丝毫不再提托洛茨基的任何因为很多人说他是受到瞿秋白的影响，对瞿秋白嘛，说就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是他的密友之一嘛。
是，
因为说他受到了瞿秋白的影响，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为什么托派是给他写信，主要是共产国际已经从第三时期，就是那个革命高潮阶段，我们要革命，号召全世界进行暴动那样一个阶段，因为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他转向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联合阵线阶段。但其实这个联合阵线刚开始早期是托洛茨基提出了，说是因为要反抗希特勒上台，所以说社会民主党一定要跟共产党联合起来以挫败希特勒纳粹党的上台。
嗯，
但是当时对吧置若罔闻了之后，到了35年左右共产国际然后才提出来我们要民族联合阵线，到了中国就是统一战线嘛。统一战线当时周扬提出了，但是所以说鲁迅对他们其实也挺嗤之以鼻的，说你们要搞国防文学我就写一个 民族革命战争论，就是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嘛。所以说托派陈其昌啊，他是王凡熙的在北大的同学，当时后面也信仰了托派，他给看到了这个点，就是说他觉得鲁迅是坚持阶级斗争路线的，跟他们托派一样，所以说他致信给鲁迅。但是鲁迅你说他这样的一个什么意见啊，我们综合一下，他认不认同，他可能真的是默许了。从胡风后期的一些笔述来说，他跟鲁迅有很多谈话嘛，鲁迅就是叹气点头，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认不认可，但是从这个感觉来说，就是我既认可但是我又不同意，不耻冯雪峰的这样一个作为。因为你看他那个笔写的这个东西，这封信看起来可能我们平常觉得那个鲁迅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鲁迅是同意的，可以这样说。
嗯，对。
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来说，就是是不是他受到了《文学与革命》这本书，就是他受到托洛茨基影响太深了，所以说干脆他不愿意在这个时代，特别是这样的一个，他很清楚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他不愿再提及了，
嗯，
提及这些事情，以免再对他本身造成了误会。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对他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有国民党的，有对吧，我党这边有一些文学青年的，对吧，都对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文学的争辩呀，或者对他的指责。所以说他在这个时间，特别是在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时间段，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愤怒了。他不像冯雪峰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很愤怒，我生着病我还很愤怒。但是你说你生着病了，而且非常虚弱，马上走向人生的尽头了，这个愤怒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了吧。
嗯，
这是我的一个推断。所以说他是恰恰是受了托洛茨基影响，所以说文学与革命影响，所以说他不愿再提及，不愿再提及之后就是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了。
嗯，
所以说就这封信倒是流传下来了，成了他身后的一个公案。
嗯，
这是一个我们典型认为的一个公案，到底他是不是日本人的间谍，对不对？那王凡熙他就有个回应啊，王凡熙的回应就很简单，他说你说我们印了很整齐的刊物是不是拿日本人的钱，我明白告诉你，我们是拿着李夫人的钱，因为李夫人当时在上海，她是外国人嘛，她有一份得体的报社工作，李夫人每个月支援当时的这些仅存的托派，给她钱去印报纸，所以说看起来很整齐，是这样的一个回应。
嗯，而且刚正好我们聊到了鲁迅三十年代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介入的这个跟托派之间的这种争论啊，这种公案，其实这个可以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托派也在自己的这个历史观以及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去重塑过鲁迅，因为我以前看过一篇长文章，里面提到过70年代末78年在香港出过一本书啊，叫《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然后这个作者呢叫伊丁，
嗯，娄国华，
娄国华，
这是娄世仪的胞弟。
哦，
对，他写的，
对对，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托派历史观视角的鲁迅先生。
对的对的，其实娄国华对鲁迅这封信还是蛮有意见的，
嗯，
但是后面王凡熙、郑超林他们在晚年都有对这封信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论述啊，就是你会感觉他们这一批人啊，不仅要捍卫陈独秀的一些理念一些观念，哪怕他不是托派了，他还依然会捍卫陈独秀的一些观念，同时他也会觉得鲁迅不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在他的历史观里面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支持鲁迅或支持陈独秀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刚讲了，就是所以三十年代是一个真的是论战的时代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身在外交上高压，同时这个国内的各种思想阵线上的斗争非常的错综复杂。其实刚之前啊，我们谈到鲁迅跟托派之前，其实你也简单提到过了嘛，其实三十年代的那个社会史的一个大的论战，对吧？
对，
中国托派也参与进去，这个社会史论战他们核心争论的是什么样的议题？
三大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样子的，
嗯，
中国未来的革命性质是怎么样子的，就是革命道路该怎么走，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谁进行革命，简单来说就是这三点。
嗯，
那对于我党来说啊，那首先对他的革命对象啊，那就是国民党地主阶级，
嗯，
对吧，他要领导这样的一个民主革命，所以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认知，但是国民党左派他是不是这样认为的，陶希圣等人啊，虽然说陶希圣他之后敦促王兆民投了日本人， 但是他这个还是有很多的理论的贡献的。
那当然了。
他当时就认为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阶级模糊的阶段，就是一个所谓的过渡社会。
对。
所以说他们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
嗯。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国民党，我们国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是废除关税，废除治外法权，赶走帝国主义，这是他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在论战里面可以体现出来的主张。参加论战的这几个人其实也蛮有意思的，陶希圣本人的主张最后被我党批判成陶希圣主义，同时跟他战斗在一起的一个人就是陈公博了。所以说你看这两个人后来的路线，国民党左派他后来的路线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唏嘘啊，值得人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嗯，是的。说到陶希圣的话，因为他晚年是在台湾嘛，那个我们提到913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传闻，说林副统帅的死讯传到台北的时候，老蒋很伤心，流下了眼泪。这个传闻就是陶希圣说的。哎，那从37年抗战一直到49年这个新中国建政之后，这12年的时间，托派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他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从抗战一直走向49年，对吧？新中国成立，他其实他是被各方所压制，他被日本人压制，他被汪伪政府压制，后来又被国共双方所压制，所以说他们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太大的环境。虽然说他们有一些活动吧，比如说工人活动、学生活动，特别是在温州、上海、中山还有广西这几个地方非常多，你包括他们后面还派干部从这个上海到重庆再到南京这样一个路线，但实际上他们整个来说还是影响非常小的，甚至不如第三党的一些成就。
嗯，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党的鲜血里面也有托派的一份儿。我们老说嘛，这个红岩里面，罗广斌、杨逸岩的红岩里面有一个监狱之花，这个监狱之花有一个烈士，他的父母就是王振华、黎杰双夫妇，他们其实就是作为托派被抓捕在白公馆的，后面英勇就义。
嗯，
当然不会提他是托派了，但是这个事情是在红岩里面，包括我们确实的这个有详细记载的地方党史资料里面都是有据可查的。
嗯，
当然你要说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是内部的组织的争斗啊。这个是很多小的政治派别里面不可改变的一种情况，因为他们改变不了外部的环境，所以说他们只能在自身改变环境。在1942年就发生了这样几百个人的小组织有一次大的分裂，也就是牵出了彭树之他们作为多数派和郑超林作为少数派的这样的一个分裂。其实很简单，就是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底爆发了之后，到底托派他们的立场是什么？那彭树之他们的立场就是批评其领导，批评其领导就是批评蒋介石，支持抗战，不能因为美国人进来了，你觉得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大战了，我就置身事外了。但是郑超林他们不一样，郑超林、王凡熙他们持了一个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嘛，就是列宁
革命的失败主义，
革命的失败主义就是让他们自己斗，斗完了之后我们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当时来看是极不现实的一种想法，一种主张。而且你在1942年、43年那样一个阶段，你二战不是一战，对吧？不能拿反法西斯这种情况说是一战那样一个帝国主义大战，互相撕咬，有了十月革命。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说老一辈托派他有一些死脑筋在里面。
对。
因为这样一次大的辩证就造成了组织的分裂。
本来就已经被压缩得很窄了。
很小了。
嗯。
对，你在发生了分裂，那你在之后就基本上不起什么大的影响了，你在这个社会上就基本上走向沉寂了。
本身30年代托派的规模也就没有特别的大，
对，几百人，
而且到37年以后整个托派几乎就在中国可以说是它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极限了。你比如说我也看到过很多一些材料啊，新疆的那个盛世才啊，
对对对，
他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嘛，至少在41年之前啊，一直都是跟着这个苏联老大哥走，那斯大林速托立刻传染到新疆，所以那个盛世才是处决了非常多的所谓的，
就有了余秀松案，
对，余秀松案，包括什么李特啊、黄超呀、啊，这些都是被 盛世才给处决掉了。
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可能
对完全不知道，就是一顶帽子。
余秀松可能是知道，但其他一些人他可能完全对这个玩意儿是什么都可能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他只是一顶帽子嘛，就盛世才的角度就是我想干掉谁，对吧？你如果是属于左翼这边的人，那我就说你是托派；你如果是什么国民党这边的人，那我就说你是汉奸。总有一顶帽子适合你，总有一颗子弹适合你。
对对，总有一个大帽子适合你，特别是在那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斗争的环境里面，当然是有很多血腥产生的。
对，苏联速托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包括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呀、一致对日，它和这个所谓的中国托派的这套更加激进的极左的这个思想的冲突，造成了整个的也就37年以后，整个托派的市场就更加的示威了吧。
主要是整个大的环境那样的一个斗争状况下，不光是中国托派了，你世界托派也不可能蓬勃的成长起来。
对，
因为已经有了那么大的一个压制，你在这样的一个夹缝中间基本上已经被挤压的没有空间再生存了。
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托洛茨基同志，对吧，本人40年的夏天已经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人用那个什么冰镐干掉了，托派失去了他们的精神教父。哎，要不最后我们说说中国托派的结局。
中国托派存活下来的结局就是他们生活的年代还蛮久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善终了，非常长寿。拿郑超林、王凡熙、彭树之三个人来举例，因为他们是陈独秀之后可以说中国托派的三大领袖。那王凡熙和彭树之因为他们在解放前后已经出了国，特别是彭树之啊，他在国外的生活是受第四国际来支援他的。但是王凡熙就比较惨，王凡熙首先逃到了香港，但是港英立刻发现之后就把他当作共产党驱逐出境了，所以说他只能在澳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了将近25年。之后也是受了第四国际的一些帮助，前往英国利兹定居下来，一直到2002年自年底去世。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上的优势，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出国了，他们在世界这样的一个范围去宣传或者去立书著说，去叙说当时中国革命是这样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其实我们老看党史，但是他们两个人就可以说从另外的角度，从他站在托派的角度去讲中国革命，特别是从27年到49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革命阶段是如何的，他们其实也是见证人。那郑超林是留下来了，郑超林留在了罗马，这个罗马就指上海啊，一心想当圣徒留在了罗马。
反正就是49年之后中国的托派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岁月，对吧？总归到70年代末，其实这几位元老，当然有两位刚提到的彭树之也好，王凡熙也好，他们本来就在国外啊。在国内的话，其实像郑超林啊什么也都获得了释放。哎，郑超林晚年是在哪来着？
他就在上海，就在正平路以北的石泉新村定居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自己去世，从79年一直到1998年，将近20年的时间。
让他当了那个上海市政协委员吗？
对，让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虽然说是在郊区，但是当时就是门庭若市啊，很多人都来采访他，有党史办的，有很多的这个沪上的文化名人。沪上文化名人就拿一个，就是复旦大学非常著名的这个文学系教授贾之方先生，他就经常跑去看这个郑超林。还得说一点，就是叶永烈他也去看望郑超林，而郑超林跟很多出版界人士也打成一片。你比如说罗孚，
老报人，
老报人，还有一个范用的出版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先生，他跟这三个人之间就是交情非常深啊，以至于到了后面人民出版社的另外一个牌子东方出版社帮他把他自己的回忆录1944年的回忆录出版了，以黑皮书的方式出版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然后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当然中间有一张恋爱与政治删去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非常脍炙人口的一张啊，关于我们党内的一些，对吧，你可以说是花边新闻也好，也可以说政治与恋爱与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而郑超林他当时还接受了党史研究部门的一些邀请啊，在邓小平去世了之后参与了这个邓小平纪录片的录制。所以说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沪上非常有名的文化知名人士啊，做很多贡献，你比如说回忆啊，你比如说接受采访呀，去回忆当时八七会议的会址在什么地方。
对， 所以中托的整个的历史今天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一页了啊，就是还是比较跌宕起伏的。但总的来说，
对对，
你觉得毛泽东对于中国托派的态度值得提一下吗？
我们刚刚说到了范用先生，范用先生是人民出版社的这个资深编辑，后面是三联书店的这样的一个大佬。他同时间有另外一个朋友叫沈昌文啊，也是刚刚去世一周年啊。但沈昌文他跟托派有一个什么经历？哪怕是范用他跟托派有个经历，他们并不是从郑超林这个地方着手进来的，也并不是说他们在52年之前或者49年之前跟托派接触进来，他们恰恰是在中苏论战的高峰期62年之后，哎，认识了刘仁进，因为当时刘仁进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来协助翻译托洛茨基言论。
嗯，
所以说这个沈昌文刚好是对接人，他要每个月给刘仁进发工资。而为什么要刘仁进出来翻译呢？就是因为主席说了一句话，我们要编这些东西非常有用，您说论战非常有用。所以说有了这样一层接触，就有了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这几大部门的强强联合啊。中央编译局当时郑一凡老先生也说到了，说看了托洛茨基的东西之后发现这个人的确是比斯大林理论水平高得多得多，这是郑老的原话啊，这个都是有迹可查公开出版物。
嗯，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他在60年代其实已经接触到了托洛茨基的这些言论这些著作，所以说范用和沈昌文这几个老先生啊，到了80年代的时候跟郑超林再见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隔阂了，对吧？大家非常融洽，能说到一起了，就是说当时我编了这个啊，所以说我看到你这本书怎么怎么样。而且包括另外一个沟通的就是郑超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翻译家，
嗯，
他翻译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这自不用提啊，包括斯文赫定他的很多游记，你比如说新疆沙漠游记也是郑超林翻译的。
嗯，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著作，比如说纪德的从苏联归来，这都是郑超林的作品。所以说郑超林真的是琴棋书画革命包括坐牢，真的是人生阅历之丰富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
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作品会涉及到中国历史上这些托派，对吧？在一些文艺作品里面，上海人民出版社11年出版过周梅森的一本小说，对吧？
对，人民名义大家肯定都看过了，周梅森这个人那就是沪上文化名人，也是家喻户晓啊。没准他当时采访过郑超林之后，他就推出了一本书，就叫《重恶》，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纪伯顺，
嗯，
对吧？
对，
尧
舜
那个舜，
嗯，
所以说这个纪老人，这个纪伯顺既是郑超林在他书中的一个反应，
嗯，对的。
另外现在觉醒年代这个剧上来之后，很多同时间上来的一些关于我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这些电视剧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提到托洛茨基，因为觉醒年代它本身就提到了托洛茨基的来信，托洛茨基说了什么，包括好像还有其他几个剧，就还包括已经显示了蒋介石前去跟托洛茨基会面，然后大家兴高采烈的回来去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已经都公开化了。
对，所以中国托派这个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虽然说他们到头来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干什么事情因为整个环境的压制他们在夹缝中生存，他们一事无成，但是我们对吧，上帝视角，我们在现在这些信息开放了对吧，可以真的公开评价他们这样的一个年代，我们去看啊，他们在那个年代里面还是坚守了他们的信仰啊，可以说是崇高的革命者。
好，那非常开心对吧，今天杨洋跟我们讨论了这么多郑超林、王凡熙以及像彭树之还有像陈独秀这些所谓的中国托派们的一些往事。当然因为这个话题所限啊，我们还是只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吧做一些讨论，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找一些材料啊，肯定还有一些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没有去涉足到的但同样很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托派的一些历史。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还是下期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们，再见。